第九会呢是在士多林，其实士多林是人间呢，不是天堂。我们是绕了一圈以后才回到了人间。这个演讲会啊，是绕着佛这样子走的。我们上个星期呢是讲第九会，讲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的一个指引之下呢，他来到了士多林。士多林呢是佛是先讲佛法的地方。那么在士多林呢说法，但士多明的这一次说法却很奇妙，却由文殊来指导善财童子，由善财童子呢变成一个依人正入的一个过程，就是他靠着善财童子这一个赤子之心，这个学习力很强的一位童子，一个呢成愿再来的一位童子，他来参拜53位菩萨。而我们上个星期因为谈到参拜第27位，在普陀洛杰山参拜了观音菩萨，所以呢我们就特地讲一次观音之美。而观音之美呢讲完了，我们上个星期有同修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你那观音之美后来缩水了，时间不够，你就突然间讲那观音之美，真正要讲那观音之美最美的地方啊，你其实只讲了一美，是不是叫慈悲之美，以后另外还有三美，那个三美你只是把名字一念呢，老师啊你不可以这样就算已经讲了。我想想好吗，那下个星期接下去再讲嘛，反正我们来人世间一游哈，也不会短到说差那一次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决定有这个能耐呢，可以把华严经讲完的啦。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去那观音之美哈，我们观音呢它32应，你在求观音的时候，观音跟我们的应感是最容易的，观音也是在你往生的时候能够接引你往生极乐的一位极乐净土来娑婆世界接引的菩萨，他来接引的比四字菩萨呢还更勤啊。那么我们谈到了在观音之美里头呢，我们谈到了他各种不同的化身，他是千百亿化身，是不是？你看在中国的北方他叫化身成男士身，在中国的南方他就要化身成女士身。你看在普陀山舟山群岛上来一个不肯去观音，是不是？那变成普陀山变成是一个观音的圣地啊。那么一会儿有羊脂观音，一会儿有白衣观音，是不是？一会儿有准提观音，是不是？那么还有千手千眼观音，有这么多不同的观音出现在中土，还有这个马兰富观音。在日本呢还有一尊观音叫做玛利亚观音，你听过没有啊？日本在锁国的时代，锁国的时代呢，因为他不希望外国的宗教进入日本，但是那个时候呢天主教已经进入日本了，他们天主教呢是有玛利亚那个神像是白的，那个像子那个长相呢，那个坐的前那个像呢看起来也非常像观音菩萨，都是白的，像白衣观大士嘛。那个时候呢日本人呢，因为日本当时是锁国时代啊，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要这个清除外来的宗教。那么当然你一定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供奉，或有这么一个团，有这么一个地方教会，有这么一尊东西，那么你是天主教的话，那你就犯罪了，就要被抓去坐牢，甚至于有的会判刑致死的。那个时候呢， 天主教呢，他们的那个教堂不是有一个玛利亚观音吗？他们只供了一尊玛利亚观音，政府都这个官员呢、啊、来搜索的时候，他说不，我们这一尊是观音菩萨，我们不是玛利亚。啊，走了以后是玛利亚，啊，来的时候就是观世音，所以呢，观世音保护了玛利亚，那就变成玛利亚观音。所以日本有玛利亚观音，他是用观音之名啊，这个所以叫玛利亚观音。那么话又说回来，所以天主教它也是一个高级宗教，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台大去演讲，好多学生来听，听完了有一位女生，她跑来跟我讲，我听完了佛法以后，我现在很动心，我很想学佛，老师，可是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办？我说好好的还是继续信你的天主教吧，不要因为我听了一次以后你就想信佛教，那将来你还是会想信基督教的，把你的心好好的安住，信你的天主教。但是有一天你实在真的很清楚，回去想清楚了，认为一定要学佛，那当然谁也不能勉强你不能够学佛，回去想清楚再说吧。宗教的信仰就如同佛啊对切摩罗人所讲的，切摩罗人啊，你一定啊是很正常的做这样子的怀疑，但是你回去要想清楚，你才能够接受这个正信的宗教。观世音菩萨是如此的千变万化，所以他太美了。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到了第一个慈悲之美，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谈变化之美。有变化才有应感，才有化道，对不对？哪有人没有变化的？我们有时候有同修常常都会问起这样子的事情啊，说老师啊，我觉得啊，我有一天啊，我忘掉了拜佛以后，我会非常的不自在。那为什么一天没有拜佛就会很不自在呢？那是因为他不懂得变化。为什么有一天不拜佛就会不自在？为什么我们有一天会不拜佛？啊，拜佛难道只有在家里真正拜佛，这样才叫拜佛吗？我看不是吧。你知道拜佛是什么意思吗？你两只脚很自然的踏在地上，这是脚踏实地的意思。你的人站立在那个地方，两手合掌，那是代表你很恭恭敬敬的生活于天地之间。你合起两掌合起来的时候，这是人跟我之间的对立的消除，这是我跟佛之间的融合，是人生的花苞，是感情世界跟理性世界的完全的融合，是现世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融合。然后你拜下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实践呢、啊，实践呢，完了后才开了这个花啊，开了这个花以后呢，才得了这个佛的佛果啊，然后呢，才爬起来，然后才再拜第二次啊，拜完了以后你才走开啊，你才真正成就的佛果圆满啊。那么你要知道，这一件拜佛的全部的象征式的语言对你是如此的清楚哦，它不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法义，透过一种你行动的表达来表达这件事情而已啊。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个法义啊，你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就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如果待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我是不需要这样敌意对立的。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感情跟理智必须融合的。我在我平常生活里头，我知道这世间法，但绝不坏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也绝不坏我们世间法。我的修行想成佛做主，跟我现在的生活也不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这两个的疏离，我很清楚。那么我今天早上因为赶飞机，我来不及拜佛，那么好吧，你到了机场的时候，你 check in 完了以后，你到那个大那个等候机室那边凉凉的时候，你不妨坐在那个地方合个掌，你就念 阿弥陀佛也就可以了。所以一生阿弥陀佛等于千万声阿弥陀佛，因为你在等飞机的时候是自在的，你上飞机的时候是安然的，就是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你还是安然的。所以你应该知道观世音菩萨是说，你念了一声求我名的时候，那么火不能烧，那当然飞机也就不能堕你。你一定要问下去，真的求这一声，那我们空中的那个安全维护就可以撤掉了，就不必再维护那些飞机了。我告诉你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就是飞机掉下来，你仍然保证你心里住在能往生极乐净土。佛没有保证你要活100岁，也没有保证你不可以活30岁，但是要保证你30岁跟100岁同样的平等，要在那一刻能够回去极乐净土那个地方一次醒觉，那才是真正的佛法给我们的甚深意啊。我们看到千手观音，它代表着千百亿化身。为什么这千手观音有千只手？千只手里头每一只手上面有一只眼睛，意思就是说他既可以看得清楚，思考得清楚，而且他这只手随时随地他都在帮助的。你看那个佛像那只手是这样子的，这只手他在施舍。所以千百亿化身的观音，每一只手是伸到每一个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化导。你今天内心里头觉得就不准了，那么他会化身变成一个能够化治你不准的那个人在你的面前。你有时候就不准了，对不对？你拿起一个读者文摘看看，哎，这个是叫浮世绘，你把它翻了一折，翻一翻以后你自己扑出在那里大笑啊！你说好吧，要笑就笑得看干乎着的哈，自己把它笑一笑，笑一笑以后你觉得好多了。你才刚刚笑完了，你自己一个人看完了，笑完了以后，现在呢，你的同事进来了，或者你在家里，你家里人进了到了你身边，你刚刚笑什么？我练给你听，再练完了以后，他大笑，你再笑一次。现在，你知道观音菩萨就在你的家里，你们同时观其音，同时得到了快怀。我们都说他是观世音。但你如果认为你拜佛拜完了又只有一尊观世音菩萨，你家里只供养这尊观世音菩萨，你痛苦的时候就是抱着那尊观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只剩下一只手了。观世音菩萨是千变万化的，他引导了你的心，让你也是一样，你随时随地都能够接受千百亿化身的这只手能够牵引你，能够指引出你走到光明的比较开放的这个人生来。一个生病的人躺在床上，他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观音菩萨会出现。所以你要知道，我现在看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在谈观音菩萨的时候，各位都是观音菩萨，你知道吗？你一个得观音法门，你也时时刻刻观音菩萨对你是慈悲加持的，是一样的，他是千百亿化身的。因为我们是千百亿化身学来观音法门，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千百亿化身。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小孩子是正在16、17岁正在反叛期的，这反叛期的不能给供你呢，你给供两句的时候他砰砰叫呢。反叛期的青少年呢，你多讲他几句的话，他哎呀他吼起来了，你再讲两句呢，他更难听的话都讲得出来。反叛期的年轻人嘛，你知道了，反正他再怎么飙也只有2、3年就会过去。他在反叛期，他现在正在反叛，那好，现在我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我马上走开，我现在不跟他谈，但是我记得我明天再跟他谈，看他好一点的时候我再跟他谈。昨天我看到你发那种火， 我实在是看得好难过，你讲的话我的心里面都被你感觉刺伤了啊，不要讲多啊，对这样的人不能讲多啊，讲多他又发作了怎么办，你赶紧跑，千百亿化身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你可能有孙子吧，要不然就是侄子吧，他很小，你跑到他隔壁家了去，你哎，你的孙子，你跟他讲几句，哎呦，他好甜蜜，好可爱，都有六七岁，很好玩，对不对？哎，叔叔讲个，伯伯讲个故事给你听，是不是？姑姑讲个故事给你听，然后再回来。可是你会发觉，你对你的儿子跟对那个侄子之间方式完全不同，这就是千百亿化身。那么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千百亿化身。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肌肤是如此的嫩，你的人是长得这么样子的飘片，这么这样的勇敢，这么这样的矫健。可是你现在老的人呢，走起路来就开始顿顿的啦，还没有多少岁，还不到五十，鱼尾纹就已经越画越长了，啊，男士嘛，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头发就开始掉了，是不是？有的是从前面开始掉，人从中间开始掉，拿起来看一看，一直想要买什么东西来涂涂看能不能长，是不是？再怎么涂也差不了多少，是不是？那么你也得你自己也在千百亿化身，你如果白了头发，你就叫白头发，那样子有白头发的那套那个那份这种人的那种风度。那一份气质，白头的气质，头发掉得亮亮的，有亮亮的那种气质，是不是？人老了，女生已经开始这个肌肉往下坠了，你要这肌肉往下坠的那种气质，你要欢喜它，就叫做千百亿化身。那么相对的，我们对不同的人，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个性，以及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回过头来，我们对自己，我们自己也是在千百亿化身。我们知道每一个时候都是很美的，我们发现到了很老的老人家也很美，所以我现在看看有好多老人家看起来还是很美，还是很美。你看他把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虽然白了，也还梳一梳也剩下没有几根头发了啊，他穿得整整齐齐的，他坐在你的面前，你觉得他还是很美，为什么？他有老年之美，年轻人有年轻之美，稚子有稚子之美，雄壮的时候有雄壮之美，是不是？那先生有先生之美，小姐有小姐之美，都很美，那是千变万化之美。当然了，任何都是一样的，你观世音菩萨到北方去的有北方之美，观世音菩萨来到南方的时候有南方之美，是不是？都是美，是。那么，人因为有千变万化的时候，才有创造，是不是？那个创造是千变万化的。那创造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创造从哪里来的呢？创造就像那观世音菩萨这样创造才行，到不同的地方，他显现不同的化度有情，显现不同的方式对别人的一种协助，是不是？到一个地方，你看看我们讲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过去啊，有好多这个优婆塞，有好多优婆夷啊，有好多长者啊。这些长者呢，一去的时候，他化作各种不同东西去施舍人。你知道，他是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还怎么样？还施舍人，而且他还给啊，用佛法来化度有情。他是在变化。我们人其实每天都在千变万化。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是在千变万化的，是变的，而不是不变的。你，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我的血压大概都不会变的。我最近呢，去检查了，健康检查了，医生跟我讲，本来啊，血压本来就是这样变化来变化去的啊。我说，有时候量起来怎么那么高？啊，有时候量起来怎么会七十几？那这不是变化很大吗？他说。人是活的，血压就是要变来变去的。我就想到，哦，那我是观世音菩萨还会变。如果一个人的血压都不会变，好像这也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人一天应该变来变去的，早上起来，是不是？有的人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就是亮亮的， 他精准很好，是不是？他简直是家里的大护法，吃的也是靠他，什么东西都靠他准备。像我们家也有个大护法，是不是？今天也在这里，是不是？完全靠他，是不是？吃饭靠他，连叫醒都是他靠他，是不是？那我呢？我不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如他。可是呢，我到了晚上讲经的时候，我精神就很好，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他变化的法则，不过不止如此啊。你早上起来去登登山、爬爬山、走一走、运动运动，到公园跑一跑，跑一跑以后，你的精神就开始变化，你又觉得今天舒服多了。其实我今天很难过，早上起来的时候好难过，很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结果我爬了山流了汗，然后吃完了饭再去上班了以后，我觉得我今天做好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累，这是变化，你要变化。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在家里等着他不舒服，活该，那你就在家里不舒服好了，是不是？所以各位你请注意，你如果不舒服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变化，克服它。变化的意思不是要你去吸毒，不是，他你一定要运动，你要修行，你肯去运动，你肯去看一个朋友，你肯去找一本书来读一读啊，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念念佛，那么你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的调整，那么它让我们感觉到很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变化之美。但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都会起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能听出无情说法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我们都以为只能够听语言哈啊，才听得懂那个意思。所以好多人常常有时候会这样问我说：“郑老师，奇怪呢，你跑到我们家来玩了一天，回去我们花莲来玩了一次，回一天回去，你呢就有这么多的，马上就得到这么多的心得，写了好几篇文章在报纸上。我呢在这个地方住一辈子，我也看不到那其中到底有什么道理。”怎么跟你去啊？到了这个太鲁阁，看看那些河，看看那些河，那些川、山川、山谷，再看看那些大山，你就觉得有那样子的感觉。我跟着你去，我也有那种感觉，怎么我自己去没那种感觉呢？因为你的心没有千变万化，所以无情说法的意思是你的心能千变万化。你看到山的时候，感受到它的雄浑。看到水的时候感觉到它的清澈，你看到山谷的时候看到它的甚深法意，你看到了这个各种不同的植物的时候，你发觉四处没有一种生物它的生命力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几草几点楼的意思是每一只草都可以得到它滋润它自己成长的力量。我们知道的，能够真正的去面对无情说法的那个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禅者。你看，你说一个诗人，他是怎么写出诗来的呢？那诗人呢？如果讲李白吧，李白写了一首诗这么写，他说：“美人卷珠帘，独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这样一首诗，那李白一定是看到，也许是他的妹妹，也许是看到某一个他的朋友女士哈，或者是他的女朋友吧，反正我不知道是谁，他看到谁，看到他掉着眼泪，是不是？卷着珠帘，是不是？只看到他有泪痕，但不知道他心恨谁。你想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说：“你跟我讲妹妹，你跟我讲上欺负你，我来替你。”你说你会不会是这样呢？你还有诗吗？你的诗你会说有，你的诗是失掉的诗，失态了那个诗。但是人家不是，人家就产生了一种情趣，写了一首诗丢给他，你看。美人卷珠帘，还欧罗伊，你是美人， 对不对？还夸奖她是美人，卷着珠帘，像画画一样，你看卷着珠帘，帘子剪开来，看像这动态的，真像演电影一样，是不是？独坐蹙蛾眉，自己给坐在那个地方，那个蛾眉蹙蛾眉蹙起来，是不是？啊，但见泪痕湿，你看就好像画家这个时候突然间画上了泪痕，好像电影的这个化妆师呢，马上把这个眼帘马上点上了这个东西，两个眼泪的痕迹一样，但不知心恨谁。你看，她很美吧？很美。我常常讲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张健吧，在唐诗里头有一首诗，他怎么写？他说：“小松出树子，未有直身枝，闲集旁边立，看多长雀池。”你看，小松啊，一棵小松树啊，出树子刚刚长啊、哦，不多久啊、哦，只有数尺高而已，未有直身枝，现在看起来还没有直。松树它是往上长的，未还没有看到直身枝啊，直身的枝啊，那个杆子哈、啊。还未有直生枝啊，看多长雀池啊，我常常来看，每天来看，看多长雀池，每天都看到没有什么长。那如果是一个啊普通的人，每天去怎么还不长呢？是不是啊？那一定是肥料不够吧，所以就多加一点肥料，然后这样子，它怎么还不长呢？再加一点水，是不是还不长呢？那长不长再把它拔高一点好了。所以那个你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啊！可是他不是，他在那个地方呢，就写了一首自己可以自我调侃的啊，以及看到跟松之间的对立、就相对关系的一首诗：小松出树子，未有直身枝，闲来无事的时候，闲集旁边立，看多长雀池。他写了一首诗，你会发现每一个诗人，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是感受的是。各种不同的万法万境都在对他说法，而他也为对十方法界在说法，我们看到他也在说法。所以诗人是在千变万化中他才有这个灵感的。一个科学家也是一样，你说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什么，他所发现的东西也必须要在他这个一些现象那个地方，从现象界那个地方，他对他的一种启发，有好多的东西是从现象界那个地方启发来的，是不是？以前谁想到他说要去弄一架飞机，是不是啊？要把弄个有眼镜的飞机，可是莱特兄弟呢，让人摸了半天，最后他们那架飞机真的可以在天空中飞，是不是？你去看那莱特兄弟呢，他们是科学家，但是。他们最后在 Dayton， 我去过 Dayton， 啊，我还去 Dayton 特别去参观过，因为他就在 Ohio State， 所以我就去 Dayton， 我去看他以前是怎么样从那个小山坡上怎么去滑的，是不是？他们的飞机滑了，那不能控制就会掉下来就把人家的猪养鸡的鸡圈里把人家撞坏了，最后他们那个村子呢，要把他们两兄弟赶出去，说你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飞机到最后啊。他可以滑翔，可以走了，但是没办法控制，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飞走不行，人家下最后通牒令，这两兄弟飞得走不行，否则我们全村子不安宁。可是要走的前一天的下午，两个人坐在邮局那个地方，大概在等车子吧，等马车吧。那个邮局啊，挂了一个白纸。把那个牌子，邮局，风一吹那个在那摆来摆去，我们看他摆来摆去就是摆来摆去，对不对？可是莱特兄弟呢，看他摆来摆去，说哈有了，风这样子吹，他是往这边摆，那么往这边摆表示风可以这样吹，所以这个东西呢，把它放在飞机的那个翅膀上，以及飞机的那个上头，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可以控制它的方向，所以他开始去定一个东西来控制两个翅膀跟飞机的上头的那个小就像鱼的鳍一样，然后他们开始冲上去以后开始可以控制，所以这一次呢飞机要怎么绕他们就可以绕，在空中绕，全村的人都出来看他们两兄弟的飞机在上面绕，他们可以控制的，不是欧北北啊，所以村子人不会把他们赶走了。现在到现在你知道 危机的重镇还是在 Ohio。 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那个很多大型的飞机的研发还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飞机的研发的一个重镇。那么我们说科学家也是从这个灵感来的，文学家也是从这个灵感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苏轼是一个文学家，所以苏轼也是感受到这个创造变化之美，他看到所看到的东西是看你怎么看。所以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何如举世人。你看他是讲溪声尽是广长舌，现在你看来很多事情都应该是广长舌啊，你别小看。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他说，老师我很痛苦，我说我知道，谁都有痛苦，我也会有，但是痛苦不能够让他痛苦的太久，这就是要修行，甚至到最后根本就不会要让他产生痛苦，应该在那个地方得到智慧那才行。他说，老师啊，我的女儿都已经死掉了，那我又怎么可能会让我喜悦的呢？我说，那难道你的女儿她已经往生了这件事情，那么有什么值得让你再伤心的呢？我问你，你女儿往生的这件事情对你到底有什么启发？他不讲话了。我说，说啊，说说看。人生免不了到最后要走啊。我说，是啊，你女儿是因为坐人家的汽车，车子发生了车祸，他只有哇的一声就死掉了，可是他太难看，可是他死得很简单。我说，你该去看看癌症病吧，也有跟你女儿一样同样年龄的，他要折磨好久才能走，你去看看，明天就去看，到癌症病房去看。我说，你真的要去看，你不能不去看，而且要带点花，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我来看看你，没有别的，因为我一个女儿也走了，所以我来看看你，你们，我关心你，好好的养病。你就把她当作她很像你女儿一样嘛，你试试看。你再回来以后，你发觉情况已经改变了，她并不是如此。你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你的女儿在为你说法，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痛苦的很逆境的东西，它有时候有很深的说法，你看起来觉得很顺的东西，你如果不会看的话你也很高兴，但是看不出里头还有陷阱，是不是？有很多的父母就是自己赚了很多钱了以后，他的小孩子才开始学坏。有很多的人他家里有点祖产，是因为土地暴涨了以后，他家里的子女才开始堕落，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全部堕落，弄脚脚每一个人通通都是花钱的老师，叫搞开，然后说开机塞了。我说，花钱的老师你这样翻译应该听，是不是？因为那种腮胡应该很会，对不对？但他的这个腮胡是开几年腮胡，会不会就是这样？所以你以为普地战争，我现在有几十亿，你那个几十亿五年十年就通通光光了，你高兴在哪里？有什么好高兴？那会说法，是不是？那种他你看到那个法义才可以。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他所教育我们的，他就是有一对非常美的眼睛。你看马兰富观音出现的时候，你看他是用背书来画度这整个的一个地区，是不是？江北的地区，你看浓眉腮胡的观音需要到了去画度艳照孔武有力的这种性格的男人，是不是？所以他千变万化，他真是有智慧， 它是能创造的。那么我们要认清楚了，一个人有智慧的人，他才能够千变万化，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办法千变万化。但是智慧跟聪明却是不一样。有人这样问我说，郑老师，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智慧？我说智慧这个字嘛，英文的字就是 wisdom， 聪明的那个字呢就是 intelligence， 这两个字不一样，一个是指智慧，一个是指聪明。他说，老师，你解释了半天等于没有解释嘛。我说好，我现在解释给你听。我很聪明，我学会了很多可以赚钱的本领，我很会做生意，我赚了很多钱。你聪明，你会思考，你会解决很多你技术上的问题，你发明了很多的专利，你赚了很多的钱，名利双收，你聪明。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就失掉智慧。赚了很多钱以后，是不是有了钱呢、啊？你得也要开啊，哎，也要开啊，要就离道甚远，那么你就不聪明。有了钱了以后呢，你就会想这个地方需要享受，那个地方想，你享受到自己，你变成堕落了，那么你就是不聪明，不智慧。智慧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个金钱，也就是说，聪明呢是重要的。但聪明指向是一个工具，可是工具的后头是需要一个手，智慧就是那个手，那个动脑筋抓的那个工具的那个手，我才能够用这个工具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个是智慧。而变化之美，它是兼具了聪明的变化，又同时兼具了智慧的变化，有这样子的两种力量，一个人的角色的扮演就会很得当啊。那么一个人在适应环境的变迁，就可以适应得很好。各位你要留意哦，台湾这个社会这几年来变化太大了，你看我们的经济生活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态改变，几乎通通都在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变。那么你看吧，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聪明，你要去适应这个变化的东西，你受不了。有的人你看现在慢慢的，以后到了你这一代，我这一代，我们到了70以后，我们都想想啊，能照顾我们的年轻人减少了，我们变成老高龄化的社会。你那个时候你说不行，我一定要赖在家里，你儿子你们一定要照顾我，我看你这个想法有问题，我看你还是想清楚一点。到那个时候老人院一定有你的份，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在老人院念佛，那才是真正聪明，是不是？所以将来呢，如果有人啊说我们呢应该每一个人布施哈、啊、来盖一个哈、啊、这个很好的老人院哈、啊、是佛教的老人院哈、啊、大家每天那个钟一响的时候，我们都会起来念佛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如果生病了、啊，那有人可以做临终关怀啊。哎呀，所以现在有一个莲花这个医疗基金会啊，那么这个董事长好像是陈荣基副院长，这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陈荣基博士啊，他在做这个这个董事长，到处化缘啊。当时起先是化缘说，如果可以集合，可以能够成立一个基金、哦、要1000万元、哦、那1000万元是弄了一两年才弄出个1000万元，才弄出一个基金会出来啊。我说现在化缘多少了？听说只有化缘到2000万，要距离盖一个临终关怀医院，不晓得要底下要加几个零，也不太清楚，我的数学也不怎么好，不是不怎么好，我很清楚，是不是？那人也要一点聪明吧。有时候我这么想，我们所布施的、所关怀的东西，最后其实也是我们踏过去的路。所以到底是给还是受，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人必须有一些观念啊。我今天倒不是在化缘， 我倒是也能有个观念，必须弄清楚，是不是？有的人父母亲生病了、啊，躺在医院里头，他无论如何要他自己的子女轮流看他。可是你要知道，那些人都是上班族啊，现在有专业的看护，为什么不请一个专业的看护？但是下班了以后再让子女轮流来看你，不是不会寂寞吗？但是他不能接受，他觉得太不孝了。我对我的父母亲都不叫，你们怎么会这么不孝呢？都讲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没变化，人了没变化，子女也坎坷，他也坎坷。那既然都这么苦，你说他还是天堂，还是人间，还是地狱呢？所以观音菩萨他的慈悲的第二个再下来就是变化，所以慈悲之美就是接下去就是变化之美。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清楚，人变得生活的越来越有弹性了。修行如果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修行是不会成功的啊！你稍稍有一点怎么样，你内心里头就常常觉得好像动辄得救。所以我们有一些同修都跟我讲，老师啊，我不学佛很自在，学完了又很不自在。那我就跟你讲，你一定学的哪个地方有不对，是不是？一定你自己哈、啊，什么时候忘了把自己锁在那个地方，没有把那个锁打开来。那记得观音菩萨他的美的地方叫变化之美，第三个自在之美。观音菩萨告诉我们，他是很自在的。什么是自在呢？自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能够肯定他自己在那里，他就是自在。你跟人家坐在一起，你觉得哎呦，你看人家别人都穿得那么好，我穿成这个样子，那你就不自在起来了。对，我高中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克，很冷的天气穿了一件夹克，这件夹克我也是我父亲从台北不知道谁送给他的，这夹克是咖啡色的，那个拉链早就坏掉了，我自己用一个晚上时间自己缝上了暗扣那种方式，我把它缝起来。这就是我从高一一直到高三冬天的时候穿的一件，我认为那是我的护身、我的护法一样的一件衣服。它很厚很暖，很多毛都脱掉了。我的衣服一定是礼拜六洗完了以后，如果下雨天它不会干，冬天的话一定是用烘的才有。一双鞋子只有一双，所以礼拜六常常要烘鞋子，所以我对于那个烘东西颇有研究。那么你看，有一天我常常穿这样的东西，在有一天我的同学怎么跟我说呢？他说好，到高三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我觉得啊，你有一件事情啊，我很佩服你。这是我同学跟我讲的。我说什么东西很佩服？那是已经毕业了，高三毕业了。毕业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学毕业了，我就说到我们山上去玩，他一路走一路玩。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看过一个人从高一到高三的寒假是穿一件那种咖啡脱毛的啊，而且链子都坏了，是自己缝上去的啊，啊暗扣，而且这样呢穿得这么自在，跟这么多人来来去去这么自在。他说我觉得你内心里头都没有觉得你好像有什么欠缺或什么自卑，我觉得这件事情真不容易。我说是吗？我从来连想这件事情都没有，我压根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穿这东西有什么不对呢？这件事情对这个衣服还蛮暖的呢。就我到现在我的生活其实还很简朴，我没有什么觉得我好像来出去的时候哪个地方好像自己会觉得好像不如人，就觉得啊什么东西不如人，就觉得怎么样，我不会。我觉得那才能够自在。观音菩萨他可以把自己变成那么低，是不是？他可以塑现成各种不同的来化度有情，他为了王公他就变王，化王公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是为了这个在家居士，他就要变成在家居士；种田的，他要变成种田的来为他说法。所以你知道，那个打铁的，他就要化作一个打铁的一个出家众，来到打铁的打铁寮来为他化度一杯水来喝，然后让打铁的来问他说：“我这么辛苦，你有没有什么法门让我不辛苦？” 知道这个出家这一位其实就是观音法门呢，喝了这杯水以后，这就是观音呢。他跟他说啊，他说你只要打一身铁就练一身阿弥陀佛，就专心的打，专心的练啊，练得越多越好，就是到最后注意力通通都在念佛上面去了，所以打起来也不累了。看这个红龟练一身阿弥陀佛，打一次铁练一身阿弥陀佛，铁烧完了以后要干体起义了嘛，练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人练了三年以后他就成就了。他跟家里的人讲说我要走了，他家里人你是疯了，真的我要走，我现在要洗澡了，笑了，他就洗澡了，洗完了衣服见他干净了以后，拿了铁锤来在他的铁屁垫哈上面敲了三下，他从来也不会做诗的，现在会做诗了，智慧来了，会做诗了，他做的诗谁都听得懂，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仰我往西方，把那个铁锤放下来，度丢立化，丢立化站着走了，他真走了，他家的人看了都觉得奇怪，说走就真的走了，而且还洗过澡，这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